忧伤沉重的心灵，在四处角落黝黑的地方低声呻吟。我们需要看见，给我们一斗光，一个希望。基督的儿女当献上自己，响应着空洞的呐喊。燃烧一生，点亮黑暗。
天使的光是最美丽的光。
宣教士故事，燃亮的一生。
你好吗，亲爱的朋友？又一次在周末的《燃亮的一生》节目里向你送去祝福，谢谢你一直的收听。宣教士一直是我们这个节目关注的群体，从节目开播以来到现在，我和你一同结识了许许多多位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从各自的国家来到中国各个地方传扬福音的西方的宣教士们。最近的节目我们为你播讲的是来自瑞典的宣教士在中国云南为主传扬救恩好消息的故事。上一集为你讲到路德和母亲终于坐上了飞往家乡瑞典的飞机，中途转机，深夜时分，母女俩平安抵达加尔各答机场，他们暂时停留在这里。请接着收听《燃亮的一生之客旅》，由吴爽为你播讲。20世纪20年代，一群瑞典年轻人来到中国西南边城，为着福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路德是其中一对夫妇的女儿，50多年后，她重返幼时随父母所在的中国，写下回忆他们的篇章《客旅》。
中国，中国，
燃亮的一生正在为你播出，敬请收听。飞行员指着他的座位对我说：“路德，你就坐在这儿，等我坐下。”他教我用双手紧紧握住前面一个半圆形的轮子。路德，你知道你手里握住的是什么吗？你已经成为一名飞行员了。另一个飞行员叔叔也笑着对我说：“对，路德，你现在就在驾驶飞机了，你可得紧紧地握好，因为我们每个人的命运现在可都在你的手里。”离开时，他们在我胸前别了一枚美国空军的饰针，夸奖我说：“路德，我们认为没有人会比你干得更棒。”那一刻，我觉得自己简直就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飞机降落密支那机场加油，然后直飞印度。靠近印度边界时，飞机遇到雷电和暴雨。深夜时分，我们平安抵达加尔各答机场。瑞典领事馆派专人来机场接我们，他开车把我和妈妈送到一个美丽的水上俱乐部。俱乐部位于一处人工湖旁，是专门为撤离中国的宣教士租赁的。我们到达时，已经有19名瑞典宣教士和4个小孩住在那里，准备和来自美国、英国的宣教士们一起回国。中国内地会的负责人罗伯特·汤普森博士正在和孟加拉当地官员密切联系，一旦安排好行程，住在这里的瑞典、美国、英国等西方宣教士就立即启程回国。按着规定，男人住1楼，女士和孩子住2楼，因着床位不够，许多人只好睡在地板上。1楼男人们睡觉的地方，一到吃饭的时候就要卷起铺盖当餐厅用，可是我没有听到一个人抱怨。妈妈上楼依然很困难，好不容易上了楼却没有床铺，妈妈精疲力竭瘫倒在一张椅子上。这时一位高大苗条的女士走进我们，自我介绍说：“你们好，我叫赫琳娜·埃里克松， 是瑞典路德宣教会派驻印度的一位宣教医生。一名医生，上帝在这里给妈妈预备了他的专用私人医生。感谢主，赫琳娜把她的床让给了妈妈，而她自己则靠着她的皮箱睡觉。两天后，卡迈克尔医院邀请妈妈前往接受治疗。住院后，第一个来探访我们的是瑞典领事馆的一名职员，他给我们带来瑞典亲友寄来的信和报纸。经历几年的与世隔绝，我们终于收到来自家乡亲人的信。妈妈因着手指已经完全失去知觉，就口述一封信让我写好寄回家乡。那时我只有10岁，很快就不耐烦整天坐在病床上画画的生活，而且我总是好奇地问来问去，也弄得医生护士很不耐烦，于是他们允许我去外面玩耍。妈妈旁边的床上躺着一位女士，大家都称呼她莫迪改太太。她病得很重，在我小小的心灵里，我确信她一定是圣经中以斯帖王后的一个亲戚，因为王后的叔叔不也叫莫迪改吗？我常常溜到她那儿问问题，可是令我难过的是，她病得太重了，根本没法说话。于是我经常跑到医院的阳台上，站在那里看着路人做白日梦。当有人从楼下经过，我就根据自己的喜好向一些人吐唾沫。我的恶作剧被护士姐姐发现了，我犟嘴说，我从来没有向穷人或者中国人身上吐唾沫。这是事实，我只挑选那些穿着皮大衣的时髦女郎吐唾沫。而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在昆明时，有一次亚历克西伯伯看见我靠在窗户边上，正向马路上的一个垃圾桶吐痰。他问我，路德亲爱的，我相信你没有向一个可怜的中国人吐痰，是吗？这句话让我感到羞愧。一天，我听到一个声名显赫的人，英国派驻缅甸的最高长官蒙巴顿勋爵即将来医院探访我们。蒙巴顿勋爵，印度的总督啊，他一定是一位大军，会骑着一头装饰得很美丽的大象来看我们。他看上去是不是一个印度王子的样子，穿着金色的锦缎长衣，头上裹着白色的头巾，前额处镶嵌着一颗大大的红宝石，周身镶嵌着数不清的宝石，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是的，他一定是长这样的。我多么渴望我心中的王子快点到啊！护士姐姐看上去也和我一样的激动。蒙巴顿勋爵要来的那一天，他们要求所有的病人都躺在床上。我的床罩被紧紧地固定起来，我感觉脚很不舒服，刚想动一下，护士姐姐就跑过来说，不要动。护士姐姐们每人都在自己白色的长裙外面斜挎一条红丝带，从门口一直到病房里，她们排成了一排，笔挺地站立在那里。正在这时，突然听到一声大喊，勋爵到。我看见院长和医生陪着一名高大纤瘦的英国人走进来。这个英国人穿着一件普普通通的卡其色军服，排成一排的护士姐姐们不约而同地向这个普通的英国人鞠躬。我想，一定是什么地方弄错了，这不可能是勋爵，很可能只是为他打前站的守卫吧。就在这时，这群人来到妈妈的病床边，医生把妈妈介绍给那个男人。穿着卡其色军服的男人说，哦，是的，我早已听说过他们的事。他开始亲切地问妈妈一些问题。离开时，他把头转向我，用手轻轻拍拍我的脑袋。小朋友，战争多么的悲哀和可怕，我盼望你再也不要经历这样的灾难了。我还沉浸在对白马王子的想象中，眼前发生的这一切让我很失望。 我正想说点什么，这时我看见站在这位探访者后面的姐姐们用表情示意我安静，这反而激起了我说话的勇气。先生，您的大象在哪儿？我的大象？他有些吃惊，笑着看看我。小朋友，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先生，我本来以为你一定会骑着一头白色的，装饰得好漂亮好漂亮的大象，就像一个真正的印度大军或者国王那样威风凛凛地来这儿呢。蒙巴顿勋爵哈哈大笑，所以亲爱的小朋友，我一定让你失望了是吗？他用手抚摸着我的头发，的确，我就是印度的总督，可是小朋友啊，我还是一名在缅甸和日本人打了很多年仗的士兵啊。我得到了关于你们一家的报告，衷心的盼望你们万事如意。对了，你的问题还让我想起我的两个小侄女，莉子和玛格丽特·罗斯。我告诉你，他们现在已经回到英国了。你是说公主吗？我也有，我有用纸做成的公主玩偶，现在还放在我木水的家里呢。而现在，公主的亲戚蒙巴顿勋爵亲自来医院探访我和妈妈。
星星是一个美好的礼物，为我打开一扇窗户，让我看见眼睛看不见的远景，实现在心灵的深处。
星星是一个奇妙的祝福，为我打通一条道路，让我拥抱天赋永不迟延的应许，即使眼前无云密布。啊，星星的旅途，翻山越岭也不轻易调转脚步。
在印度加尔各答停留期间，路德和母亲又一次经历到了人们的关爱。这一天，一位勋爵要造访他们所在的宣教站，路德兴奋极了。然而，眼前的这位勋爵和他心里想的一点儿也不一样。欢迎你在下次节目时间里接着关注《燃亮的一生》，亲爱的朋友，再会。
美好的礼物，为我打开一扇窗户，让我看见眼睛看不见的远景，实现在心灵的深处。星星是一个奇妙的祝福，为我打通一条道路，让我拥抱天赋永不迟延的应许。